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22号星期三，下面是新闻提要。据英国警方说，一名被控向香港情报机构提供协助的男子被发现倒毙在公园里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美国对华政策有两个根本变化，令到美国以实力地位和中国接触。
Two fundamental things have changed in our approach to China, that allows us to approach it from a position of strength.
详情请留意阵间的新闻报道。而其他新闻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欧盟大幅增加科技投资，不要依赖美国或者中国。华裔的加州州议员方文斯赢得前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空出的国会议席。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会介绍六四舞台剧首次英语在伦敦公演，而来自香港的监制说希望公义长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
英国警方星期二5月21号话，被控向香港情报机构提供协助的马修·特里克特被发现死在一处公园里面。特里克特上个礼拜被指控后获得保释。泰晤士河谷警察局话，在得到一名民众的报告之后，37岁的特里克特星期日被发现死在伦敦以西的梅登克德的一座公园里面。警方补充话，当局已经启动调查。警方的声明说，这一宗死亡事件目前被视为原因不明，有关调查正在进行之中。上个礼拜一，三名被指控向香港情报机构提供协助的男子在伦敦的法庭露面，随后获得保释。除了特里克特之外，另外两个人是63岁的袁松彪和38岁的魏志良。据报道，袁松彪是香港驻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行政经理，魏志良是伦敦市的志愿辅警，正职为伦敦希斯鲁机场的边防人员。特里克特曾经是英国海军陆战队员，他是移民执法人员，同时亦都拥有一间私人保安公司。三个人依据2023年国安法被控协助外国情报机关与境外干预罪。美国国务卿布林肯5月21号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听证会上，就国务院2025年预算接受议员质询。在被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委员会成员米特·罗姆尼参议员问到国务院是否正继续推动制定全面对华战略，更好地应对中国的各种野心时，布林肯表示，美国应对中国的办法对内对外已经发生两个根本性的变化，美国亦都同时看到盟友之间对华政策的强大融合。布林肯是这样说
的。Fundamental things have changed in our approach to China, that allows us to approach it from a position of strength. One, what's happened here at home, the investments that we've made in ourselves.
我哋应对中国嘅方法发生咗两个根本性变化，这个使到我哋能够从一个实力地位嚟到同佢接触。第一，在美国国内，我们在国会的领导之下对自己的投资，特别是在基础设施、芯片和科学法案、削减通货膨胀法案，在每一种方式之下，我们确保自己在未来产业中处于领先地位。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二5月21号对聚集在爱丽舍宫的人工智能 AI 业界人士发表讲话，称法国和欧洲正在经历一次超加速的技术冲击，特别是在清洁技术、人工智能 AI 同埋量子领域。欧盟如果唔采取正確嘅公共投资策略嚟到应对呢啲技术因素，就会转移到其他地方，造成欧洲未来将会依赖喺中国或美国部署嘅解决方案。呢个係一个至关重要嘅警钟，需要有一个适当規模嘅欧洲投资战略作为回应。
Mais très clairement, nous sommes à un moment de rupture très profonde parce que c'est aujourd'hui que le virage est pris ou pas。
马克龙星期二表示，我们落后的地方在于在总体层面，即欧洲层面的公共资金投资在气候变迁、人工智能和量子方面 远远更少。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以及欧洲本身安全挑战，需要将欧洲预算增加一倍，就如同先前应对新冠病毒所采取的行动。台湾新政府上台之际，台湾在美国的最高级别外交官员表示，赖清德总统已经表明希望能够同对岸相处，希望北京当局能够认知到台湾定期举行民主选举并更换领导层，北京要对谈的是人而是由人民选出来的这些领导人。同时这位官员亦都强调，接着下来将会延续推动美台之间的各项合作与交流。台湾总统赖清德和副总统萧美琴星期一5月20号正式宣誓就职，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星期二在华盛顿双将园举行台湾总统就职典礼的庆祝酒会，台湾驻美代表余大雷在演说中重申了台湾将会持续扮演致力维护区域和平与稳定的角色。我们将会为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余大雷说，我们将会提供善意并为和平而努力，但我们不会屈服于咄咄逼人的行动或威胁，我们会努力维护利益。美国华裔政治人物加州议员方文斯星期二5月21号赢得到一场特别的选举，他将会填补去年被罢免之后辞去国会议员职务的前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到明年1月为止的剩余众议员任期。霍文斯在加州第20国会选区的补选选战中击败了共和党同僚图莱里县警长麦克布德罗，该选区包括了贝克斯菲尔德市和佛雷斯洛市的部分地区，是民主党占优势的深蓝色加州中最稳固的红色选区。44岁的方文斯在声明中表示，他对选举结果充满谦卑和感激，随着竞选活动结束，真正的工作才开始。方文斯说，他并补充，他将会专注于边境安全，支持小型企业，投资对该地区农业至关重要的储水基础设施等工作。南韩总统尹锡悦星期二5月21号与英国首相申伟成以视像连线方式联合主持人工智能首尔峰会，这场发表人工智能以安全、创新、包容三大原则的首尔宣言和关于 AI 安全科学的国际合作首尔意向书。这一项宣言强调了加强国际合作，以开发以人为本、值得信赖和负责任的人工智能的重要性，以使到该技术能够用来解决世界性难题，以增进民主、保护人权，弥合全球数位鸿沟。该宣言和意向书由七国集团之七国家、新加坡、澳大利亚和南韩等10个国家和欧盟签署。这十个国家和欧盟达成了一项新协议，承诺各个国家共同努力建立一个国际网络，加速人工智能安全科学的进步。日本和菲律宾已于7月上旬举行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的2+2对话会议。有鉴于来自中国的压力越来越大，两国正在加强安全合作。日本传媒共同社引述不具名的日本政府消息，并通报关于这个会议的协调现况。报道称，日本计划由外务大臣上川洋子和防卫大臣木原念造访马尼拉参与该会议，日程将视国会是不是延长再作最终的决定。菲律宾方面由外交部长马纳罗和防长吉尔伯特特奥罗多出席，这个将为日本和菲律宾自2022年4月份以来第二次的2+2会议，预计将会就推进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在内的多边防卫合作达成共识，亦都将会咨询日本向菲律宾进一步出口装备。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星期三5月22号表示，针对中国大使吴江浩日前发表有关台湾的极不恰当言论，日本已经提出强烈的抗议。根据日本传媒报道，中国驻东京大使吴江浩星期一5月20号严词批评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出席台湾总统就职典礼，是公然支持台独势力。如果日本将自己绑上分裂中国的战车， 日本民众将会被带入火坑。日本31位跨党派国会议员所组成的代表团参加台湾总统赖清德和副总统萧美琴5月20号就职典礼，人数打破历年来的纪录。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丰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系会报道分析台湾新任总统赖清德呼吁两岸重启对话。咁有分析认为北京可能认定赖清德嘅善意不足。我哋亦会报道在华盛顿，港人龙舟队夺得金牌，希望凝聚美国港人，宣扬香港文化，但是他们仍然需要面对跨国镇压而感到惶恐。不过首先我们就是介绍六四舞台剧首次以英语在伦敦公演，来自香港的监制说希望公义长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北京天安门屠城事件35周年来临之际，一名已经移居英国的离散港人继续坚持发声，用英语演绎舞台剧的方式，首创将已经在香港不能够再公演的5月35日剧目重新编写制作演出，希望能够借此去感召英国人，使到他们认识六四事件专制的本质，联系香港现在的崩坏，巩固民主和普世价值的信念。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的采访报道。
舞台剧5月35号在香港首演于2019年。对部分坚持追求六四公义的香港人并不陌生。故事讲述双双步入80岁的一对年老夫妇满身病痛等待死亡，他们唯一的仔却不明不白地死在当年的六四事件。丈夫眼见老伴快将离去，认为不应该再害怕，要定下目标在5月35号，亦即是6月4号当日，要堂堂正正去拜祭儿子。在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的2021年9月，多位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骨干成员被捕，该会亦都随后宣布解散。当时身兼支联会资深义工的5月35号舞台剧监制、六四舞台创办人列明慧在衡量了风险之后，亦都无奈决定移居英国。过去3年来，这一出剧的演出并没有停止下来，在台湾、日本和美加等地亦都进行过放映和搬演的活动，反应不俗。2022年六四的前夕，该剧在英国伦敦举行5月35号放映会，列明慧观察到尽管有不少的移英港人到场支持，但英国本地观众却寥寥可数。他事后深信，始终要使用所在国家的语言去演出，当地观众才能够更加理解内容，事半功倍。自此他就萌生了使用英语去公演的念头了。列明慧首先承认记者提出的理论，尽管他们亦都十分欢迎这几年来的移英离散港人观看互相支持，但是英语版本的5月35号公演剧目的主要对象应该是以本地的英国人为主的， 而越多英國人嚟到觀看，亦都代表咗演出嘅成功程度，代表英國人關心六四事件與全球所有銘記呢件事件嘅仗義之士都係有住同一熱切嘅心噶。不過佢承認啊，喺呢次推廣公演嘅過程中，確實發現一般英國人對六四事件嘅印象只係停留於事發當年嘅新聞照片，但事件發生接近35年後嘅今日，對死難者家屬嘅影響卻係不甚了解噶。佢話：
咁今次我係推廣俾即係本地嘅朋友咧，其實啊都覺得啊件事係容易去到嘅啊，因為佢哋都本身對香港係有認識啦。咁但係對於八九年嘅歷史咧，咁佢哋就會停留喺我認識嘅就係 Taming 啦，即係會坦克人嗰個相片啦。咁然後大概知道即係當年係有發生過屠殺啦。咁但係對於天安門母親而家面對緊嘅狀況，可能佢哋即係唔係即係佢哋唔係最認知嘅佢哋認識嘅歷史，咁覺得嗰件事只係三十幾年前嘅歷史啦，即係嘅事發生咗啦。咁但係今次嘅機會就係、是、我哋都好想俾全世界知道，其實呢件事冇完到，因為經歷咗三十幾年之後，天安門母親依然係唔能夠公開咁去拜祭自己嘅親人啦。他們在敏感的時候依然是受到嚴密的監控，甚至是被旅遊剝奪了很多人生的自由。
列明慧說，這是關於人性，在不同劇目角色中，六四劇團訴說呈現的是人性光輝與黑暗，參與扮演民主運動的學生和爛熟都是有自己的情懷，是有血有肉的人。他解釋，觀眾透過舞台共同空間感受到劇本角色中的經歷，置身其中體驗會與別不同，這個就是劇場的化學作用了。不過要達至上述的化學境界都不容易的，在這次英語版的籌備過程中，劇團所面對的困難接踵而至，從劇本的語言文化以至招募亞裔面孔的演員，均需列明慧一一去拆解。他笑說，英國民眾難以理解一般香港式的對白元素，例如是廣場大媽或者援交這些這樣詞彙，放在英語的語境中失卻了它的取笑的意義，所以他們花了頗多的心思去重寫及翻譯對白語句，務求英國本地人觀眾能夠有所共鳴。促使列明慧感到更加驚訝的是，港版國安法和香港基本法第23條立法正發揮著無遠佛界的威力，實在地影響住嚟應徵嘅演員，使到佢哋擔心會誤墮法網。
我初頭自己覺得啊，都應該咁多係英國嘅本地人嚇、啊，對於呢一個風險唔係即係佢哋唔係香港人，又同香港冇乜大關係，即係唔係咁誇張係嘛？咁但係事實上即係都係令到我好意外嘅。其實我哋而家今次我哋嗰個劇目裡面咧有三個主要演員啦。咁但係三個主要演員都覺得唔係好想用自己嘅真名去演出嘅，嚇咁呢個係我始料不及嘅，真係因為大家都可能對於未知道嗰、那個國安法嘅風險啦，或者廿三條嘅風險，因為到而家咧其實即係廿三條係咪有呢個未有案例噶嘛嚇咁道聽途說又好或者係一些即係免於恐失去免於恐懼的自由又好啦，咁會令到演員都係有一啲擔心，會唔會因為做咗呢個製作，第日可能構成即係唔可以去其他地方啊，又或者會唔會有一啲政治嘅騷擾咧？
排除萬難之後，仲有少過十日，英語版嘅5月35日舞台劇就會正式公演。列明慧坦言啊，支撐住佢一路走嚟，堅持要喺海外講出六四真相嘅係而家身陷囹圄的支聯會前副主席周恆彤，他一邊憶起昔日一起在支聯會做義工時的點滴訴說，正是周恆彤對六四的堅毅精神陪伴著他將一個一個的難關跨過。他最後是這樣說的，
他的新聞其實一直都很牽動我的，因為即可以這樣說，我覺得大家都即本著那種即係信念啦，然之後但係見到佢為咗堅持信念，而家係都受好多嘅係啦，受好多嘅委屈啦，即係到而家就一路被還押。咁係咯，所以我諗佢嘅呢啲經歷其實係係好鼓勵我，因為佢喺一個咁艱難嘅期間，佢都依然堅持發聲，佢堅持去 不会因为坐监而退缩。刘晓波讲过话，即系喺一个专制政权度做反对派，其实就坐监系必然的。咁幸同都系有咁讲过，即系佢对呢一样嘢已经有一个心理嘅准备。尽管系有心理准备都好，但系作为佢嘅朋友，都依然嚟觉得好心痛啊。
有关呢一篇报道嘅详细内容、详情，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系voacantonese.com。
华府龙舟赛在5月18号在华盛顿的波多马克河举行，由美国香港人组织龙舟队 Hong Kongers 参加比赛，希望以社群的活动凝聚离散港人，队伍最后获得一金一银的成绩。据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美国香港人组织龙舟队 Hong Kongers 当中有很多活跃的政治人士，包括被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通缉的许咏婷和邵楠。许咏婷今年是第三年参加华府龙舟赛，他说
好系几开心嘅，同埋我哋都突破咗自己纪录啦，好似系就系500米攞咗呢个 A minor 嘅冠军咁样。我觉得即系我哋其实都每一年不断咁向度进步紧咯，都系十分之鼓舞嘅令人。
许咏婷去年被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通缉，被问及怕唔怕喺被通缉之后公开露面，许咏婷指呢个系唔能够避免嘅现实，亦系离散港人要面对嘅困难。佢系咁解释。
離開了香港，可能是即因為政治原因而離開了香港的人，我們一時又要很小心政權的一些威脅，而同時我們也都希望可以在這裡找到自己的 community， 可以過住一個正常人的生活。
許詠婷指自己會盡量小心，亦已經向美國政府有關部門報告她的公開行蹤。她說
是不是說絕對有保障的，但是我覺得我們都是盡可能希望捉緊每一個機會去 promote 我們香港人社群。
許詠婷說去年比賽有成員指被跟蹤，但是就沒辦法確認對方的身份和意圖，離散社群都會感到惶恐。香港倡議者邵林今年就是第一次參與比賽，他說
我諗都係想多啲參與香港人社區嘅活動咁樣咯，因為其實都知道國安法同埋23條之後，大家可以即係聚埋一齊去一齊做一啲群體活動嘅機會越嚟越少啦。
邵林話希望透過社群嘅活動延續香港人嘅精神。
好感動，啱啱爬完500米決賽，跟住知道即係大會吹哨，跟住知道大家贏咗嗰下，開心到一條船都流曬眼淚咁樣。
邵林去年12月同樣被香港警方國安處通緝，佢直言對公開露面感到擔心。佢話：
咁所以其實今日嚟到龍舟即係比賽嘅現場嘅時候，當周圍嘅人咁多嘅時候，都會好小心，即係望下周圍有冇人攞電話去影我哋咁樣。咁所以我諗，即係都正正印證咗，其實中國嘅跨境鎮壓係真係越嚟越嚴重。即係無論係一啲以前可能政治少少嘅活動又好，定係到到今時今日一啲例如爬龍舟咁樣完全非政治性嘅康樂活動，其實你都會見到，即係有親中人士嘅蹤影，你都係需要擔心佢哋會成為一個跨境鎮壓嘅一部分。
邵男子現場見到唔少識講廣東話嘅工作人員同觀眾向佢哋加油，佢感到十分感動。邵林又話最深刻的一幕是在500米比賽奪金，他說
跟住爬到最尾的時候，很多人第一個反應都是要嗌光復香港，那一刻是真的很感動。
邵林形容那一刻就好像是回到2019年的時候，
是有一種回到2019年，大家都很團結，大家都很齊心想完成一件事的感覺。
Hong Kongers 龍舟隊隊長 Gordon 就指每年比賽又有新的成員加入，他指很開心大家能夠接觸這一項運動，高興見到大家用心練習，齊上齊落。
不單止香港人和不同國籍的人見到我們香港人隊都會過來，有些懂廣東話的會香港人加油，就算不懂的可能用國語啊、英文啊都跟我們打氣咯。
戈顿提到当初成立龙舟队的目的是想凝聚一班香港人，因为他本身已经爬了十几年的龙舟，他希望可以分享他的经验给其他香港人。今年已经是戈顿第11年参加比赛，和以往最大不同之处是他认为港人队伍更加团结。
我们香港人就比较团结很多，会一起在这里等攞牌，预备的时间我们除了我哋两次 practice 之外，我哋亦都有组织一啲会议啊。
华府龙舟赛由大华府台美文化协会 TUSCA 主办，台湾驻美代表余大雷出席开幕，佢有向香港队打气同埋拍照留念。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嘅采访报道。继续翻嚟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台湾新任总统赖清德5月20号上昼宣誓就职，他在演说当中说，新政府的两岸政策将会秉持不卑不亢、维持现况的基调，但是他亦直言中华民国和中华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而且中共仍然未放弃吞并台湾的企图。对此学者分析认为，赖清德未讲出台独言论，跟住落嚟就要看北京怎样去解读和回应。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
赖清德在5月20号的就职演说中指出，台湾位居第一岛链战略位置，牵动着世界地缘政治发展，因此国际之间已经达高度共识，视台海的稳定为全球安全与繁荣不可或缺的要素。赖清德重申和平四大支柱行动方案的竞选主张，他说面对中国的各类渗透，台湾必须强化国防力量，建构经济安全，展现有原则性的两岸关系领导能力，并推动价值外交，与全球民主国家组成和平共同体，发挥威慑力量，并靠实力来达到和平的目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5月20号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被要求对赖清德就职回应时重申，台独是死路一条，不理打着什么的幌子、什么旗号，推行台独分裂都注定失败。汪文斌亦都说，无论台湾岛内政局怎样变化，都改变不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改变不到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更加改不到中国终将会统一，亦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对于两岸前景，位于台湾新北市的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马准威亦都认为，赖清德的表述接近蔡英文在2020年第二次任期的就职演说的讲法。他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说的，
虽然提到要推动观光和学位生的交流，但是可能要看中国大陆怎么接球，因为目前看起来是没有进一步的更多的善意，但他并没有退步，只能说目前的
状况。虽然赖清德提到要推动观光客、学生交流，但可能要看中国大陆怎样去接这个球，因为目前看来是他并没有进一步更多的善意，但他亦都并没有退让。在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黄国臣亦都指出，赖清德在演说不提九二共识，仅强调经济安全，而且提及芯片、无人机等供应链，又是美中之间最敏感的领域，这个或代表未来台湾在政经面向都将会更加靠拢美国，远离中国。黄国臣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说的，
从台湾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赖可能越来越强调世界的台湾，不是中国的台湾或是两岸的台湾，而是放在美中对抗。
他说从台湾的角度来看的话，赖清德可能会越来越强调世界的台湾不是中国的台湾或者两岸的台湾，而放在美中对抗、印太战略或者全球产业链之下，和马英九时代的完全不一样的做法。对于赖清德演讲中延续蔡英文路线，强调两岸互不隶属，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荣佑分析，这个是为了因应中国近年来对台湾大打法律战。 林永佑是这样讲的，
因为现在的中国非常强调台湾内水患或者是在法理上面去对台湾去做一个治理权的限制，所以特别去强调互不隶属，我觉得是有它的去对应接
触。他说现在中国非常强调台湾内水化或者是在法理上对台湾做治理权的限制，所以赖清德特别强调互不隶属，我觉得是有对应中国的法律战几重要的一个谈话来的。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